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我真的盼望寻求的每一个寻求的朋友，今天能够像这个人一样，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只要你真的来到主面前，主非常奇妙的拯救了他。他并不是因着他自己，他是因着他的孩子才来到主面前。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不管你是以怎样的目的来到教会，不管你曾经怎样，你已经来到主的教会里面，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盼望圣灵能够带领你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好，我们看一下，从十四节开始，我给大家念一下今天的经文。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们，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了？回答说，从小的时候，就是从小孩子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喊着说，这里其实英文是，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叫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于是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是我们听过的非常美好的一句真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想象一下，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生命中遇到很多很多很不可能的事情，认为，但是主说，在信他的人凡事都能，没有任何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每一个寻求的朋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真的盼望你今天能够经历这一句经文，神对你的呼召，主耶稣对这个父亲的呼召应验在你的身上。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一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开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还是请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的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阿门。第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有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主耶稣在之前刚刚从山上下来， 他带了三个门徒，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上了山，在那里他显荣，他见到他跟以利亚和摩西相见，讨论即将要在十字架上所要完成的事，那伟大的救恩。所以他从山上下来，山下剩下的是他九个门徒，在山下正在跟许多的人在一起，极多的人，经文是非常非常多，是极多，真的非常很难用你的言语去形容的那种 great multitude， 非常大，非常多，被许多人围着。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来找他们赶鬼，但是结果失败，却是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在围着他们，他们喜欢跟在耶稣基督的身边，跟在这些门徒们的后面，因为他们会行神迹，他们会赶鬼，他们会治好很多患绝症的人。所以大部分很多人来，他们是满带那种好奇心，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主他所行的神迹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含义，属灵的含义。结果那些熟悉圣经话语的那些文士们在这里站出来跟他的门徒们在辩论，因为他们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你要知道之前他们是主要是给他们权柄，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七十个人，他们怎样那样自豪的说连鬼都服了我们。但是今天这些文士们找到他们在辩论，他们可能会疑惑，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你不是能够赶鬼吗？你们不是说你们到处赶鬼，鬼都服了你们？那么今天为什么你们失败了？而且今天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你有九个门徒在这里，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所以很多人这些文士在跟他们辩论，那么很多人就围着他们在看。接下来第十五节，众人一见耶稣，就所有的人一看到耶稣就立刻就甚惊奇，非常的惊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在这里英文是耶稣问门徒们，哦，不是问门徒，耶稣问这些文士们，他问的是文士们，问他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所以当主耶稣从山上下来，所有人的眼目就立刻就注视到了耶稣基督，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极大的那种惊奇，也是一种大大的，不是那种一点点，是极大的惊奇。可能是因为他在山上所彰显的荣光，因为主耶稣在山上显荣，他的衣服是那样的洁白，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下来以后脸上发光一样。所以这些人都跑上去问安，他们没有害怕。主耶稣在向文士们询问他们在辩论什么，他当然知道他们在辩论什么，而是要引导这个当事人来主动的来他这里来，要让这个父亲让他主动的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借此来教训我们所有寻求的人，就让我们也懂得去定睛。在这里英文说的非常的确切，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也懂得定睛在他的话语中，能够从灵里来看见主的荣光，不是单是从眼睛去看，肉眼去看你也看不见，所以你必须要在你的灵里面看见主的荣光。十七节，中间众人中间，就是许多的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主是在询问文士们，那极多的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赶紧的跳出来回答，主不是问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首先站出来回答，也不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是足以看见这个人，就这个父亲他内心的那种焦急，因为他是当事人，他是问题的当事人，这是因为他的问题，他是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所以他说夫子，他在这里称耶稣为夫子老师，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所以寻求的人，让我们来思考，虽然耶稣基督，虽然他的门徒很想帮助这个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非常想要帮助每一个寻求的人，我们也为你祷告，但是你必须自己要首先要出来，要迫切的来到神面前，你要自己懂得来到他面前，而不是和这些旁边站着的许多跟随的人，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观望。耶稣基督不会把祭恩赐给这些不渴慕他的人。有的时候主似乎是在对别人说话，圣经记录的是别人的历史，但是这却是我们个人，我们当下对我们的教导，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神的话也是，我们每次我们看见主拯救的人，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所听到的那所有的福音的信息，那些来寻求医治的人，所有神所拯救的人，他们都是那样的，从所有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的，都是他们都是在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他们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同样的是跟随在基督身边这些人，但是有一个人却脱颖而出，他们有的甚至还不被门徒待见，甚至门徒们还要把他赶走的也有，他们都是个别的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没有砸在众人的中间，像税吏长撒该那样，他们渴慕来认识神，他们想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像耶利哥的瞎子一样，他们会哭喊的渴望得到他的医治。所以当主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当众人都围着他的时候，这个瞎子在路旁大声的呼喊，呼喊主的名字，可怜他。所以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但是只有那些真心渴慕他拯救和医治的人才能够得到那宝贵的恩典。所以而不是那些只是在旁边看稀奇看热闹的，指望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人。所以这点非常重要，虽然这么多人在跟随在他的身边，我们看到假如你从前都是那在许多人当中的那一个，你是这极多人一样，像他们那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按照惯例你是来到教会当中这么多年，你每一次都坚持来到会中，看着神在别人身上成就的大功，你看见过他们受洗，他们做见证，那么我真的盼望今天你能够是圣灵在这里所说的众人中间的这个人，圣灵说众人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真的盼望是你今天，这个对自己完全绝望却又懂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个人。所以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这个人没有等文士们回答，他没有等这些文士们在怎么回答，他是回答主耶稣就自己迫切的来到，迫不及待的来到他的面前，告知他的缘由，把他的事情完全的告诉主，因为这是关于他自己最紧急的问题，他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所遭遇的那极大的患难而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可能你来到教会，你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你可能是因为陪着别人来，你可能是因为来瞧一瞧而已。所以他懂得把儿子带来到耶稣这里，真的他是为了他儿子的缘故，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有一定的认识。我们要从这对父子的身上去看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神要教导我们的属灵的真理，首先必须认识到 我们自己在救恩上完全无能为力，你在救恩上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其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在救恩上无能为力，就像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的儿子一样，我们也是被罪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完全是被罪捆绑，完全捆住了，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喜好去行，我们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我们也仿佛被聋哑的鬼附着一样，在属灵上我们根本就无法向神开口，你可能真的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的向神开口祷告过，看不见也看不见任何属灵的事，你们说天天要看见，你要看见耶稣基督你才能得救，怎么看你也没有这样的看见，你是瞎眼的，所以我们所寻求的都是属世的事情，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喜好，肉体的喜好，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是哑巴的，并且不论在哪里我们也是被鬼捉弄，其实不要以为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我们自己，是魔鬼，灵魂的仇敌魔鬼，你要知道你身边站了多少个魔鬼，我们也是被魔鬼捉弄，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灵魂和这个孩子一样没有两样，其实被虐待，口中流沫，咬牙切齿，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患难困苦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咬牙切齿，我们真的是那样的痛苦不堪，我们的身体枯干的也是枯干的，我们的灵魂是那样的枯干，这是每一个堕落亚当夏娃后裔的真实属灵的写照，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不管你多么的受人尊待，你在属灵上就是这样的完全的枯干，你在神的面前也毫无所有，所以活在世上神告诉我们没有指望，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如果你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而活，你是没有指望的，所以第二点让我们认识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效法这个父亲，懂得主动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你们也听到了主耶稣的大能，跟这个父亲一样，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医治人的灵魂，所以他无路可走，我们人肉体生病了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但是一个人的灵魂你想要活过来与神和好，那只有耶稣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传道人做不到，所以你必须懂得寻求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是他，不是传道人牧师，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这个父亲对耶稣说，我请过你门徒，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们是耶稣基督特别案例的使徒来传扬福音的，甚至主耶稣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来证实他们是使徒的身份，所以之前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其实这里他们猜猜过他七十个人出去，他七十个门徒，甚至他们会惊讶连鬼都服了他们，但是今天面对这个被聋哑鬼附的人，他们确实不能，为什么？第十九节主耶稣回答说，主耶稣说，他回答他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好，当耶稣基督听见这个人的回答，他没有立刻就医治他的儿子，他首先做的是责备这世代的不幸。门徒们为什么赶不出去？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跟他们争辩？这些犹太人看见了那么多他所行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甚至他自己的门徒们也是那样容易不信，那样容易失去信心。所以最令神厌烦的不是人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而是不信。他说不信的世代，不信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重罪之首，不信是一切罪的之首，是最大的罪，所以 是神最痛恨的，没有任何罪比不信更大。所以你没有得救，不是因为鬼有多么厉害，不是因为你的问题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不是因为你的罪有多么大，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能不能或者他愿不愿意，那是因为你的不信，是因为你不信。所以他说，哎呀，这不信的时代，我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他悲叹，他感到非常的叹息，甚至生气。为什么？他悲叹世人的不信，他要的是我们相信他，他要的是你相信他。人所能做的一切，如果你不是对他出于信心，那真实的信心，神是不会悦纳的。他在我们中间真的很久了，他一直忍耐你也很久了。所有不信的人，这是主对你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还不信他的人说的。虽然你来到他的会中，但是你依然的还不信，依然的还不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他为你着急，神在为你着急。你就像这许多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一样，你还在继续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他说，哎，不信的世人啊，我要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不信他的人发出的灵魂拷问，他是对你的灵魂说的。你要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年，他忍耐了你就有多少年？一旦他离开你，一旦他从你这里收回他的忍耐，那么就意味着恩典的大门就向你永远的关闭。他是在忍耐你，他继续给你时间，他到你这里来等待你回转来归向他。所以他说，我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他到你这里来，他已经在你这里，他在忍耐你，等待你。是他在年复一年替你向父神在祈求。在路加福音13:8里面，这句最熟悉的经文，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变大，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这里既有福音也有审判，既有拯救的信心也有审判的信心。他对这个父亲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主让我们来思考这句经文，非常美好的一句经文。因为他没有对他说，离开我吧，你这不信的人，他没有说。按理说可以这样，他可以完全可以拒绝，但是主没有，因为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没有带着不信的罪死去，所以他还在告诉你，还怜悯你，不然你就会像那些在门外敲门的那些，到天国的大门之外那些人，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他们会说，离开我去吧。但这里他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假如你真的来寻求他，他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不信和软弱和你的罪而拒绝你，不管你有任何的罪。如果你真的到他这里来寻求他，他绝对不会拒绝你。到耶稣这里来，到主这里来，他亲口说的，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叹息吗？你在灵里悲叹吗？到他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吩咐你到他这里来，今天他借着这个人，他也吩咐你，你去到他那里，有时他会亲自去病人那里，有时他会到病人那里去。所以顺服他的命令，他让你到他这里来，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呼召你到我这里来，呼召你们把你们的孩子，不信的孩子带到我这里来，你就去到他那里，不要疑惑，不要为自己设下你所以为的障碍，你所以为的那些不可能。他吩咐摊子的时候，你记得吧，他吩咐那个会场里摊子的时候，那个枯萎的手的人的时候，他吩咐他什么？伸出你的手来， 摊子没有认为这怎么可能，几十年来我都生不出来，我都枯萎了，这个手都没用了，而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在他真的相信他的那一刻，他就伸出了手，他就完全的复原了，主就使他痊愈了。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生命，你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就是神的力量，他的话语本身就是生命，是大有力量的。所以你要把心到他这里来，不要继续坐着不动。你已经呆坐在那里很多年了，可能你已经呆坐在那里很久了。所以四世纪的十八章的第九节里面，同样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你们为何要静坐不动呢？要急速的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因为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所以不要再静坐不动。神已经命令你，你来到他这里来，来得那永生的生命，不要迟延，因为神已经把救恩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样的救恩赐给凡信他的人，凡来到他这里的人，他都会白白的赐给你，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要再坐在那里不动，就像玛利亚一样，他一听见马大传耶稣的话，夫子来了叫你，他就立刻起来了，他就离开他的悲伤，他就出去了，他就跑到耶稣那里去，结果是什么？结果主耶稣就让他见证了那么伟大的神迹，将他的弟弟从坟墓中复活走出来，所以他那一刻他的那种痛苦立刻就变成了欢笑。所以你说你的眼睛看不见他，怎么到他这里来？但是这是复活的主在跟你说的，这是耶稣基督那无所不能的神在跟你说，抛弃你一切的不幸，信靠顺服他，他就会赐给你能力，那信心的眼睛到他那里去，因他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还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出许多这样的他对罪人的呼召。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里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到我这里来，到他那里去。所以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到他那里去？他曾说过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那真正到他那里去的人是怎样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他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就是真正到他那里去的人，是真的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他的人，甚至他愿意舍了他的生命为了主的缘故，这样的人他们是真的到了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传讲耶稣基督，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到他那里去，若不传讲他的福音，人如何知道那条路呢？人无法到达他那里去得生命，如果你不知道那条道路，你不可能。所以如果不传福音的话，你不可能知道那条路，你会像多马一样说，你去哪里，我那条路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你去哪里？主要是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所以若不是将神的羔羊指给罪人去看，那么人又怎样去仰望得救？所以我们必须传福音，我们必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接下来第二十节我们继续来思考，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好，我们看到他们就带了他来，所以不止一个人带他，不是这个父亲一个人能够把他带来的，他们这个父亲请了很多人把他的儿子给嫁过来的，可能是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儿子靠着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无法来到耶稣这里，这个人的儿子他自己怎么可能来到耶稣这里，他想来他都来不了，魔鬼完全的把他给附着了，他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被魔鬼完全的控制，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但是这位父亲他没有因此说我就无法带他来到你这里，他没有说主啊你去看一下吧，你去我家看一下我的儿子，我真的没办法把他带来。这个父亲懂得请许多的人把他的儿子带来，我真的这个父亲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请再多的人他要把他的儿子给带来。所以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不幸和不能够来听到找任何的借口。如果你真的来寻求神，如果你是真心渴望认识神的话，你不会找任何的借口不来到他的面前，不来到他的话语中，不会为自己的寻求所面临的一切的困难而绝望。他懂得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听神的话语，哪里有福音可以听，哪里有真正神的话语可以听，我听不够，我不够听，我还要去哪里去找。比如说我们所出的那么多美好福音的书籍，我们所讲的那么多录音的讲道，那重生得救76系列的，所以他会懂得想尽一切办法来听神的话语。首先当然他要知道分辨这是真理，不能够乱去找，不能在网上乱去搜，他得有真正的辨别能力才能够去到耶稣那里。所以让我们懂得同心合意的为世上的灵魂来祷告，就像这些人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来一样，用尽办法创造一切的条件将他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这样的事工需要教会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侍奉当中，为的是把更多的人能够带来，他们有机会听到真理。所以喜悦的是我们一起的来合力完成，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世上的灵魂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真的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在属灵上，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他们能够来到主那里，带到他的真理里面。我们不能拯救他，但是可以让他去看，让他去听，让主来拯救。最重要的是求主来拯救他们，是神的工作，救恩。所以在这里当这个人的儿子他一看见耶稣，他是聋子，是哑巴，但是他不是盲人，他没有瞎。当他一看见耶稣，鬼就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所以我们看见到耶稣这里来其实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在寻找真理，他们几十年在教会穿来穿去，他们好不容易才真的来到了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教会，这真的是神特别的怜悯。魔鬼会想方设法来拦阻，让他经历更大的痛苦，抓住最后除灭他的机会。所以魔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虽然你已经来到神的教会当中，魔鬼是绝对不可能停止毁灭一个灵魂，就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即便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主拯救他之前，在他进入窄门之前，他的状况，这个人的状况没有丝毫的改善，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反而越来越糟看起来。所以虽然你也被带到神的教会，来到基督面前，来到耶稣基督临在的地方，来到他的教会当中，甚至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神的话语的力量，你可能会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这些都不能够拯救你。你的灵魂状况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一点点，你还没有重生，因为你还是死的，你在神的眼中还是枯干的骸骨，没有属灵生命的气息。那一直辖制你的魔鬼，你一直以来侍奉的那空中掌权者，绝对不会松开他的枷锁，反而会加大火力来置你于死地，所以比以前更加厉害。你会经历试炼，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会经历试炼， 以前没有来到神的教会，以前没有听见纯正的福音，所以那个时候魔鬼会任凭你在教会随便你去做什么，不管你怎么火热的去做去侍奉也好，魔鬼不会来拦阻，会让你感到很轻松很快，可能很畅快，还感到很敬虔自己，所以魔鬼会任凭你在那种虚假的信仰当中，在错误的信仰当中，因为你没有威胁到他对你的统治，你还是属于这个壮士的。但现在你找到了耶稣，你听见了那纯正的福音，你寻见了窄门，你正在寻求，你在叩门，你在领受福音，你想要挣脱魔鬼的捆绑，魔鬼要将更多的兵力调来，他们将更多的那些魔鬼调来，来投入到你的身上，他会比以前加倍的来辖制你，来阻挡你，来误导你。魔鬼懂得利用人的骄傲，将人带离神的教会。魔鬼还会在人的内心放入很多虚假的信心，放入虚假的信心，来误导一个人以为自己得救了。这些诡计已经让许多曾经来到教会的人，曾经被带到教会来的那些可怜的灵魂，那些漫不经心的灵魂，走向了灭亡。所以即便一个人可以留在神的教会中来领受那因信称义的真理，魔鬼也懂得利用人的自义，因为人都是骄傲的，来让他自己的眼睛只是定睛在人的身上，所以阻挡他去仰望基督。魔鬼懂得利用一切的方式来阻挡人的眼目去仰望十字架上的救主，是魔鬼最了解人性的堕落，他最清楚堕落的人性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已经研究了人性6000多年。你想一想，一个人被研究了6000多年，他对你简直就是你的肚子里的肥虫一样。当然他不知道你内心的意念，因为魔鬼不可能践踏人心。魔鬼虽然无法践踏人心，但是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各种试探，他知道你的软弱，你容易犯的罪，他放入你的内心，他会用这些声音来吸引你，引诱你，在寻求的路上放入许多的绊脚石，他会拆坏他的气力来误导你，来影响一个人朝着灭亡的道路来前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可能他们表面上很敬虔，他们表面上很慈祥，很和善，对你好，但是他们却是在引领你走向灭亡，离去神的话语，把你带离神的教会。所以如果连圣洁的夏娃，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夏娃，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罪的夏娃，他都能够被魔鬼引诱偏离犯罪离去神，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身在罪孽中的，这些和罪孽如水的人。所以让我们不要轻视魔鬼的攻击，魔鬼他的攻击，那看不见的敌人往往的比那看得见的敌人更加的可怕。所以我们说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所以人不可能是魔鬼的对手，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试，他可以试探，他同样的可以试探使徒犹大来出卖耶稣，所以他同样可以引诱你离弃神的话语。所以你不要骄傲，不要以为你来到神的教会你平安了，牢固了，你必须得真实的经历到他的救恩，挣脱他的捆绑，你才真的平安了。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引诱你离弃神的教会，离弃他的话语，如果不警醒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受到自己的状况有可能还不如从前。有的人他们真的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教会，他们感受到自己还不如从前了。当他们听见真理以后，现在他们可能连寻求的欲望都没有，他们甚至连祷告的力量也没有，反而没有了那种从前的那种在信仰上的那种火热。真的，当我们听见真理之前，我们在教会中真的是那样的火热，我们都是在靠着我们的行为在讨神的喜悦。但是现在当我们听到真理，有时候你会心灰意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坚信，可能你会变得不冷不热，你觉得自己就像一团火熄灭了一样。 虽然真理照出了你灵魂的失丧，它让你看见了你失丧的光景，但是也无法让自己迫切的来寻求神。所以记住，当这个被鬼附的人一看见耶稣，鬼没有立刻退去，记住了，当他看见了主耶稣的时候，他没有立刻退去，当然是因为他没有看见人子耶稣，他没有立刻退去，更为猛烈的来攻击，所以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接下来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样的问这个父亲。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鬼屡次的把他丢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他需要任何的帮助吗？他需要了解这个人的状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吗？就像医生他要问你得这个病多久了，显然不是，就是为了这个父亲，他要拯救这个父亲，他不仅要帮助他的儿子，他首先要拯救他的父亲。所以他要让这个父亲认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让这个父亲认识到他自己真的完全无能为力，从而懂得将眼目来转移到主的身上，真的来去看主耶稣基督，去向主祷告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忽视了神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忽视神的话语，我们羡慕永生，我们害怕永死，我们害怕地狱的刑罚，我们渴望进天国，但是我们必须认真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要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要思想他的话语。你曾经可能会向神祷告，把你的困难告诉他，但是当主耶稣亲自对你说话的时候，记住，当他亲自对你说话的时候，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向你的灵魂说话的时候，你必须侧耳的来听，而且要听的，所以听到非常重要。当耶稣基督亲自领你来，引领你来思想你这一路以来的问题，他会让你去思想寻求的人，你这一路以来的问题，他开始询问你，并且让你去回应他的时候，你才会懂得真的开口来向他祷告，真正的来渴望他来拯救你。所以耶稣基督他问他的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了，这也是主正在问你的问题。每一个寻求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他是在问你，你犯罪得罪神多久了？已经，你的罪，你在罪中沉沦多久了？到底是什么阻挡了你到他这里来？是什么不能够让你开口祷告？你有什么罪是不肯离弃的呢？你有什么是抓住不放的呢？那我们不要骄傲的回答，反正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问？神都知道，神确实知道，无所不知，为什么还要问？有什么用？所以记住，我们不仅是用耳朵听，还要用心去思考。就像神对约伯所说的样子，约伯记的29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说，当然这是指着神说的，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所以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你必须谦卑的来思考，从灵里来回应主对你的问题，才能够生发真实的悔改。悔改是神所赐的，悔改的心是神所赐的，所以才能够真的生发那真实的悔改。所以接下来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父亲他的经历，我们比这个人更加糟糕，我们比这个人的孩子其实更加糟糕，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的状况比这个人真的更加糟糕。他只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不是婴孩，不是 baby 的时候，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从母腹中，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就得了罪，这种疾病，我们就被罪捆绑，我们的灵魂在母腹中就与神隔绝，鬼就屡次的 在这里鬼理智的把这个人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所以魔鬼同样的，你要知道魔鬼一直以来都要试图要把你灭了。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很多人胎死腹中，你会看到很多人先到流产查出来，先到早产，各种各样的病在肚子里的时候层出不穷的，叫进 ICU， 一生出来就要在 ICU 里面待着，各种各样的疾病，先天的后天的，等孩子出生以后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现在尤其是抑郁症，小孩子就得抑郁症，真的是很难让人理解魔鬼的工作是那样的层出不穷。所以其实若不是神时刻的保守着我们，不可能活到成人，不可能安全的长大成人。魔鬼甚至在基督还是婴孩的时候，连主耶稣基督，魔鬼在他是小孩的时候，两岁一里的时候，他就要借着希律来除灭他。所以更何况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魔鬼的工作就是毁灭神所造的每一个灵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的危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想我们的出生到现在，我们有记忆起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危险。有时候我们都会惊叹，我居然能够活着长大，我竟然没有被淹死，没有被烧死，没有被各种的意外失去生命。所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是神在保守着这个父亲的儿子没有被魔鬼除灭，不然他今天不可能能够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所以主耶稣借着拯救这个人，借着这个孩子拯救了他的父亲，就是要让他今天带着他的儿子来寻求他。这绝对不是魔鬼手下留情让他活到现在，绝对不是因为你运气好你可以平安的活到今天，尤其是能够活到老年的人，真的这是神特别的保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人到中年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甚至还没有到中年，我们也看见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有多大。虽然我们从年幼就喜欢开始犯罪，但是魔鬼他就像罪的催化剂一样，他懂得如何试探我们顺从情欲去犯更大更多的罪，他让你的良心就像烙铁一样被烙惯了，对罪麻木轻视罪。所以主问这个问题是叫我们在他面前谦卑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从小，我们不是不小心犯罪，我们也不是偶尔会犯罪，而是时时犯罪得罪神。我们所认为最好的行为我们都是在得罪他，我们都是从小就如羊走迷了，个人都偏行己路，所以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但是神却还祝福你到今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在这里这个父亲当他说完他儿子的问题以后，他说但是你若能做什么，他说但是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他儿子的那样糟糕的问题，他懂得但是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虽然这个父亲感到无奈和绝望对他的儿子，但他懂得来向主祈求，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信心一角，他表现了出了他对主的那种有那么一些信心。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相信，但他相信这位夫子有医治有赶鬼的能力，他相信他的能力。这不仅是他儿子需要的，同样是他自己需要需求。所以这里说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没有说怜悯我的儿子帮助我的儿子，包括他自己，他有这样的需求，他灵里的需求。我们看见主耶稣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让这个父亲认识他自己，不是跟认识主，认识神。神带领我们来到他的话语中，同样的 使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使我们相信里面有永生的生命。但重生得救必须是你亲身的经历，你必须要经历重生，你必须要被圣灵所生。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有洁净罪的功效，信他，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自己就是无法真正的来交托，去仰望这位全能独一的神。所以你指望，你也指望主能够为你做什么，来拯救你脱离你的困境。可能你只是想脱离你的困境，你听说耶稣基督是大能的，且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你也祈求主怜悯你，你对他的认识还不够，你还不认识到自己真正困苦的根源是因为罪的问题，是因为你对他的不信。你必须确实的明白，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在他凡事都能，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他不仅是来解决我们一切的困苦，最重要的是根源是他要拯救人的罪，人的灵魂脱离罪的捆绑，这才是你问题的根源。你要来寻求他的救恩，那赦罪的恩典，他时时刻刻都预备好迎接浪子回家。你是浪子吗？他在迎接你回来，他本身就是怜悯，他就是帮助，他就是你的拯救。你相信吗？当这个父亲向主祷告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还不够认识，还没有完全的来信靠他，所以他求的是什么？你若能做什么。虽然他有一些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看起来似乎是那样的微，是那样的有点不确定。你若能做什么，可能你也做不了什么，真的。你若能做什么，可能你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带到你面前来。你若能做什么，而不是那像那个大麻风的人一样，那个大麻风的人祷告的是什么？你若肯，他说的是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愿意来能够洁净他。他是那全能的神。那个大麻风的人在这里，这个父亲他没有百分之百的信靠，他靠着自己的信心，真的他是靠着自己所认对主的认识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他仅仅认识到主赶出了别人身上的鬼，但他还不确信真的能否解决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身上的鬼是那样的厉害，真的连九个门徒一起加起来都还没有把他赶出去。如果你能够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不论我们人怎么坚定的要信主，不管你怎么坚定的要来跟随主，这些都不可能让你达到完全进入永生。人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信仰的路上走很远，甚至到死，到耶稣再来，所有人甚至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依然无法进入天国的大门，除非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拯救，除非他的信心是出于神的。那能够牢牢抓住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人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信心，那始终是抓住自己的意，你自己建立起来的意。所以很多人就是那样的痛苦的靠着自己的行为想要称义，好行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金钱过那金钱的生活，过基督徒的生活，试图靠着这些，而不是顺服神的意，而不是去仰望他所成就的意。所以今天许多教会所传讲的讲台上所讲的误导了很多人，以为是救恩是神的恩典加上人的努力。你不仅要相信，你还要努力的去做，达到他的标准，可能你会得救，将来你死了你可能会进天堂，这是魔鬼最大的谎言。除非你确实认识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他就是拯救，他就是永生，拥有他就拥有一切，得到他就得到了一切。所以耶稣基督为了帮助这个父亲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根源， 要医治他灵魂的眼瞎。所以主在这里他要医治他灵魂的瞎眼，主同样的回复了他一个若。接下来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问题不在于我能不能，问题在于你若能信。你知道你求的对象是谁吗？他就问，你知道你求的是谁？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人的问题他解决不了，没有任何人的问题对他来说是问题。你的问题在神那里不算是问题，他唯一要求我们的是信靠他，信他，将你的一切交给他，交托给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即便是骆驼也可以穿过针眼，即便是古时人也可以改变皮肤，即便是豹也可以改变斑点。如果你真的信靠他，凡事都能。许多寻求神的人和这位父亲一样，他们陷在自己的头脑那种认知里面，你认为神的能力有限，你认为他不愿意立刻来拯救你，就是现在你 不相信他现在就可以拯救你，你不愿意立刻的来，你认为他不愿意立刻的拯救你，他不清楚 你觉得他不清楚你的问题，你认为别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就是你不能，你认为你的罪牢牢的捆住了你无法挣脱，所以你做不到，你信不了，你不能得救，所以你会颤抖的向主祈求，你不是圣经中预言的救主吗？你不是拯救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吗？你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吗？你若能做什么，请帮助我，可怜我。如果你真的来求他，主会告诉你，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真的盼望你此时此刻就顺服主的呼召，抓住他的应许，你就重生得救了。凡事都能，你的罪，你身边人的不幸，你的工作，你的病痛，任何你所能猜到的问题，想到的问题，在他凡事都能够解决。所以让我们学这个父亲，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么多年的重担，真的他活得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他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完全不能掌控的儿子，被魔鬼附的生不如死，面对这样的儿子，父亲没有放弃他，真的他的父亲没有放弃他，他懂得将他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这就是所有绝望者的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父亲那样绝望，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属灵的状况就像这个儿子所经历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状况其实就是这个儿子，是没有放弃你，他到今天还带领你到他的话语中，他比这个父亲更加充满慈悲怜悯，他比这个可怜的父亲厉害多了，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是他在预备人心成为好土，在人的里面撒入那福音的种子，只等到基督在他里面实行，被圣灵重生。所有坚持在神话语中的人，其实我对你们充满了期待，你能够来听神的话语，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在救恩上要的不是你能够为他做什么，而是你对他完全的信靠，不要去做任何你以为的那么困难的事情，不用去侍奉，不用去做很多艰难的事，他只要的是你信靠他，你来相信我，唯独信心才能够使他与你相连接。神的应许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管多么大罪大恶极的人，不管内心有多么干硬的人，不管你多么的觉得自己不冷不热，没有火热，他都能立刻改变你，让你立刻就信而得救，燃起你信心的火焰，燃起你属灵生命。但是你说但是很多人就会但是，主说在信的人没有不可能，没有但是，没有但是。主耶稣没有让这个可怜的父亲做一个绝食祷告， 去约旦河里受洗，他信就得着了。不要为自己找不信找许多的，但是可能若能，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所能想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你所要你想要的都包含在凡事都能里面。神凡事都能，只要信就必得救。信什么？所以在这里很重要，不是信一个教义。今天很多人要归正，要信改革宗，要信加尔文，不是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可能很好，但是不是信这些信条，不是信改革宗，不是信宗派，哪一个宗派讲得好，不是信这些，不是信加尔文主义，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这所有的这些真理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传讲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相信他。你信的只是知识，只是教义。接下来第24节，我们来看孩子的父亲，他真的在仔细的在听。我相信他这个时候是真的是注视着主耶稣基督在看，然后听他所说的话。当他听到主这样说的时候，孩子的父亲他真的没有等待，一刻都没有耽延，他是立刻非常迅速的，他抓住了主的这句应许，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他立时的哭喊着说，真的在这一刻他是真的是，我们很难去想象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主啊，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他改口了，不是夫子，不是夫子，不是一个人，他称他为主啊，神的儿子。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里我们看到父亲的悔改相信，这是这位父亲的悔改相信。当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这伟大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做不到，他信不了。他认识到这位夫子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他称他为主。他认识到这位跟他说话的人就是那凡事都能的神，不然他不会改口称他为主，并且祈求他帮助他的不信。他一直以来他都对主的不信，这也是他悔改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不信，承认自己失丧的光景，承认自己是得罪的是神。一直以来他都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位神所差来的基督，虽然他是犹太人的后裔，虽然他这里圣经没有说他是他具体是哪一族的人，虽然一直以来他都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位神所差来的基督，他认识到的仅仅凭着自己头脑里面对耶稣基督认识的所建立起来的信心，根本就无法真正的来信靠这位救主。他对神的是那样的愚昧无知，他认识到靠着自己他想信却是信不了。就像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想信，我们知道必须相信才能得救，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的人的尽头，他所能做的尽头，人所能达到的尽头，唯有呼求这位神子的帮助。他真的人生当中真的第一次这样在灵里的呼喊，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灵魂的干渴，流出了悔改的泪水，立刻的向主哭求，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我真的盼望这是你内心灵里对神的呼求，也是他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救主，所以他才会如此恳切的祈求他帮助自己的不信，相信这位凡事都能的主。因为他知道自己里面充满了对主的不信，一路以来都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靠着宗教的仪式。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他渴望真的能够相信他，信他，而不是从前那种肤浅的任性。只有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才会对自己，才会看见自己对主的完全的不信，他们才会开口来迫切的来向他祷告，求懂得来求主来帮助他们的不信。 祈求神的赦免，而不是自以为的相信。他们懂得将眼目从人的身上完全转移，去仰望那十字架上的羔羊，不再看自己，不再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感觉，为他们的罪流出那宝血，他们会去仰望。所以这位父亲真的从灵里面发出了那样的呼求，流着眼泪大声祷告，求主帮助，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所以这是这个活过来的人对主呼召的祷告的回应。主耶稣绝对不会单言，这样的祈求，真实的这种内心的呼求，主绝对不会单言，他必要速速的回应这样信心的祷告。我们相信在他呼求主的同时，主已经帮助了他的不信，让他从这一刻开始他悔改，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了主耶稣，并且一生来跟随他。这位父亲没有骄傲的说，你看我都愿意把我儿子带到你这里来，还说我不相信。真的很多人还停留在这里，我都愿意做到这样的份上，你还说我不相信我，你看我都跪在你面前哭泣了，还说我不相信。这个父亲也没有说你先拯救我的儿子我再相信你，他没有看到儿子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在这里他的儿子现在还是非常糟糕的那种状态，而且是更加糟糕的状态，反而病情更加的严重，魔鬼更加疯狂的在攻击他的儿子。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的一句话，主给他的这个应许，他认识到了自己不信的罪，并且流泪恳求主除去他的不信，他在这里认罪悔改，他真实的他自己的问题，他的就像那个大臣一样求主医治他患病的孩子，他们都是单单的信靠主的话，不是任何肉眼能够看见的，这就是得救的信心。第二十五节，这个人他呼求完，主耶稣看见众人就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所以我们看，从耶稣基督对他祷告的回应可以肯定，主耶稣真的除去了他的不信。主说带信的人凡事都能，主为他成就，他相信了，他真的相信了，赐给他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位父亲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寻求的人，当你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他就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你会经历到他的赦免，罪必不能再进来做你的主，你就不会再顺服那罪的权势，而是顺服拯救你的主。主耶稣是当众公开的施行的神迹，他并没有遮遮掩掩的，所以他让众人都见证到了他的全能，凭他一句话鬼就出去了，而且鬼再也不能进来，这就证明他的的确确是那凡事都能的神的儿子。谁可以凡事都能？耶稣基督凡事都能，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他凡事都能，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懂得，越是在我们绝望的时候，越是灰心的时候，越要懂得来向神呼求。你不向他求，说明你根本就不真心，也不渴望，你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神不会把珍珠丢在猪群里。所以让我们越发的懂得向他求，他没有止息他的怜悯，依然为每一个来到他这里的人敞开那恩典的大门。所以你越是看见靠自己不可能，就越应该到主这里来哭求他的怜悯和帮助。主啊，我信，我真的相信这本圣经，你的能力，你是神所差的救主，求你帮助我的不信，看他如何搭救你。摩西对百姓说什么？在出埃及第14章13节里面，这句话真的非常美好，是预表了所有神赐给所有信他之人的应许。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是对所有信他的人所说的。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主今天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所以他会让所有信他的人，罪绝对不可能再辖制他们，再进来做他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已经胜过了死亡，战胜了世界和一切的罪的权势，击杀了魔鬼的头。这难道不是我们最惧怕的吗？但是他胜过了死亡、罪的权势，击杀了魔鬼的头。不管任何捆绑你的罪，只要他一句话，必要完全除去你所胜不过的、你所喜爱的、你舍去不了的，他都可以帮你把这些罪的捆绑全部除去，神就再也不会纪念你不管是以前的罪、现在的罪，哪怕是将来你还会犯罪，没关系，他都不纪念了。你还惧怕什么呢？你还担心他审判你吗？你还担心下入地狱吗？那样他就不是信实的神了。虽然你还会犯罪，但是罪再也不能够进来做你的主，你不可能继续被罪牵着鼻子走直到灭亡。你必定的会为你的罪悔改，你会有更深层次的悔改，你圣洁过那得胜的生活，你必定的会更多更深的悔改。靠着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胜过。所以26节我们来看，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去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你是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所以我们看见魔鬼最后的挣扎，即便他不得不顺服神的权柄从那孩子身上出来，魔鬼还是会抓住最后离开的机会，会叫这个孩子大大的抽风，甚至像死了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要忽视魔鬼，真的魔鬼是，那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低估魔鬼的能力。27节我们继续来看，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魔鬼被主耶稣赶出去以后，主耶稣没有不闻不问不管，虽然他已经在地上像死了一样，鬼已经出去了，主耶稣没有不闻不问，而是继续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恢复了正常。所以一个真正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主，不只是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做基督徒你不能坚持到底，你会被打败，而且他还会继续的扶助他站起来，主会成为他的力量。即便所以一个人真即便有时会犯罪跌倒，有时你可能还会因着软弱犯罪跌倒，但是他在属灵上这个人还会站起来，你还会站起来，你会悔改，你会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中来。所以寻求的人不要担心成为基督徒以后不能坚持到底，如果你的救恩真的是真实的，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主耶稣会保守你到底，他绝对不会让你成为那又懒又恶的仆人。他既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7章的第25节，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说的。希伯来书第7章的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记住了，主耶稣一直在替你祈求，有他在替你代求，魔鬼是绝对不可能再把你拖入地狱的，你也不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罪再下入地狱的，因为他在替你祈求。他说我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他的罪，已经遮盖了他。所以神看你是看主耶稣基督的义在你的身上，是他的义袍遮盖了你的罪，所以你不会受到审判。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昼夜在代求，加给他们力量。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他亲自点亮的灯，神说了他会源源不断的供应他们灯油，那灯油不是你自己的，是他会供给你，将残的灯火他不会熄灭。即便你再软弱，你说我真的很软弱，没关系， 即便是最软弱的圣徒，他也会平安的将他们带入神的国，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最后两节我们要作为结束，今天的结束，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所以当主耶稣帮助这位父亲医治了他的孩子，同时拯救了这位父亲，他才进入到房子里面。所以他愿意施恩于这个父亲是在路上，在半路上面，他可以随时随地拯救任何人的灵魂，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你要去思想他的话语，哪怕是路上，回去的路上也好，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救，你离开以后，你不管你在哪里，你还可以继续的思想他的话语，求他来拯救你。不论你在哪里，不管你处于怎样的状态，都可以来信靠他，他就必要拯救你。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多么伟大美好的应许。这应许是给所有还活着的人，不管你得救还没得救都适用，基督徒也适用。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软弱，你无力做工，你一次一次的犯罪得罪神，你在家里没有一个好的见证，你没有活不出基督的样子，你觉得没关系，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悔改，在神的面前一次一次的求他帮助你，更加的相信你，加给你信心，让你谦卑在神的面前，你看看他会不会帮助你。所以让我们真的懂得来信靠神的话语，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有真实的信心，他必定会帮助你。好，门徒们此时此刻应该感到真的非常羞愧，他们九个人联合起来都没有赶出去，却还不知道原因。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给他们一个宝贵的教训，这一类的鬼必须要祷告进食才能赶出来。所以他提醒门徒们，他们之所以能赶出鬼，是因为神的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因为主的名不在乎他们自己的能力。让所有的神的儿女都知道，即便我们取得再大的成就，我们也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如果神的事工没有得到进展，那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这一类的鬼。所以鬼也有不一样的，每一个寻求的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罪也不一样，你的问题跟另外一个人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可能很快他就相信了，有人他真的在挣扎挣扎，一直在最终，所以他们面对魔鬼的攻击和罪都不一样。总之让我们为他们专心的祷告，你也要为自己确切的祈求，单单的来依靠主，不要依靠任何你的行为，世上的一切。进食不是让我们，不是从字面的意思去解释，你是唯独要依靠主，不要依靠任何。所以我们要设立祷告会，神所设立的祷告会，让我们分别时间什么也不干。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容易做别的事情，真的那样的效果真的不好。我们真的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什么也不干聚在一起，我们能够一起的来祷告聚会，求主真的来成就，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求神来拯救我们这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今天也能够蒙他的拯救。好，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诗，让我们做结束的阿门。